弟兄姊妹早晨，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在两个星期之前，我跟大家讲过圣堂大门玻璃的故事呢？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那四块玻璃的主题是什么呢？咩話咩好咁樣聽唔清楚添嚇，我係咪有個 PowerPoint 可以？哦 ，OK， 好，咁咧就四幅嘅玻璃係一個咧貫穿由舊約到新約嘅救贖故事啊。第一塊玻璃嘅主題係救恩，係取自我哋剛才以賽亞書讀經嘅其中一節的經文，看啊，我要行一件新事，如今要顯明，你們豈不知道嗎？我必在曠野開道路，在沙漠開江河。第二個的主題是信靠的經文，是取自馬可福音一章九至十一節，耶穌從加利利的拿撒勒來到，在約旦河受了約翰的洗禮，他从水里上来的时候，就看见天裂开，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爱你。上主一份对主耶稣的肯定，成为了主耶稣在传道使命当中一份很肯定的信靠和帮助。第三個的主題是活水，在約翰福音四章十四節那裡寫著：誰喝我所賜的水，就永遠不渴，我所賜的水要在他裡面成為泉源，直湧到永生。盼望每個朋友、每個弟兄姊妹入到聖堂的當中，去到上主的寶座面前，就是知道我们要领受主耶稣基督所赐的活水，我们经历上主那份的供应就永远不渴，并且在我们里面要有一份的泉源。第四个主题是生命，在启示录二十二章一至二节里面提到，天使又让我看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上帝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经过城内街道的中央，在河的两边有生命树，结十二样的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可作医治万民之用。这个的果子不单止我们自己所有，更加盼望我们的生命同样去结出这个的果子，以致我们去接受一份差遣，进到世界的当中，让人都同样的得着这份的生命。今日想集中同大家去讲以赛亚书一段嘅经文，当中一个好重要嘅主题就系喺我哋第一道玻璃门所提到一个嘅救恩，当中去表达紧上帝救赎嘅作为，让到唔可能嘅事情变成可能。一个唔可能嘅上帝，今日喺我哋生命当中嘅工作系啲乜嘢咧？我哋系咪都认清神在我们生命里面这份不可能的工作呢？刚才读经的时候，我们留意到以赛亚书四十三章由十六节开始至到第二十一节，我会将这段经文分成三个的部分，而我们进入经文之前，想跟大家讲一点以赛亚书的背景。當然了，這裡只是得章節和標題，鼓勵大家打開聖經。以賽亞書四十三章是在舊約的1068頁，當你看著之後，你就會知道那兩節經文或者那幾節經文在說什麼。 我们知道以赛亚书是一卷很长的书卷，六十六章的书卷里面头三十九章记载的是主要一些审判的信息。去到第四十章开始，我们从经文的里面会看到一些不同关于盼望的消息。来到这个段落里面，我们更加看见哇，上帝很奇妙的工作。不过想大家都留意一件的事情，虽然这些信息充满着盼望，但是当时听着这段经文这段信息的群体那些对象，他们仍然在一个艰难的岁月当中，他们所面对的是失去家园的日子，失去国家的日子，失去身份的日子。无论他们留在耶路撒冷或者被掳到巴比伦的地区生活，他们需要生活在一个外邦的世界之下，在一个很不理想甚至很困难的处境里面。他们经常做或者跟我们一样经常做的事情，就是想当年。在第十六、十七节里面提到以色列人一件的历史事件，当中所形容的情景，他说那在沧海中开道，在大水中开路，使战车、马匹、军兵、勇士一同的出来，使他们扑倒不再起来，使他们灭没好像熄灭的灯火。这段的情景令到我们想起以色列人哪一段时间的历史呢？我相信应该很快都讲得出，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的时期当中的经历。以色列人在埃及的当中目睹上帝施行十灾，他们吃完逾越节的晚餐之后匆匆忙忙离开埃及。根据出埃及记十四章的记载，他们兜路是兜旷野的路去到红海，遇到埃及人追赶而来。当时以色列人非常惧怕，都可以想象前无去路后有追兵。就在他们一心想着死紧的时候，当然他们的习性就是发出埋怨，但是上帝叫他们继续往前走。而在这个同时，上帝叫摩西将他手中的杖拿起来将水分开，不单止一班的以色列人行在这个干地之上，埃及人、法老的一切马匹、战车、战车长都跟住落到这个干地，落到海里面。但是不同的遭遇就是当他们落到海里面之后，上帝再吩咐摩西向海伸手，就淹没了法老的全军，一个都没剩下。这个就是这段经文所形容的情景，在不可能的时候上帝施行神迹，将以色列人拯救出来。这个的经历，这个的历史，是以色列人共同拥有的回忆，也都是上帝拯救他们民族的一段历史。在一个艰难的岁月里面，讲起历史，讲起旧事，是一个很理所当然的事情。不要以为只是长辈才很喜欢讲旧事，其实我们跟不同朋友聚旧的时候，可能我们都会喜欢讲回以前的境况。当我们特别是一些不顺境的时候，就更加喜欢讲回起以前。近排也有不少移居了外地的人回来香港度假，跟着在放假聚旧的时候都会谈论回以前在香港的生活，在香港的情况，工作啊，朋友的相处啊。因为正正他们在当地就是经历着一些很不容易的时间，特别我们都留意到新闻，在不同的地区经济相当的艰难，找一份的工作一点都不容易。更加就讲起以前在香港工作很顺利，为什么拿着这么多的学历要在当地要这么困难的时候呢？ 旧时好多好多嘅经历，系咪能够帮助我哋面对今日眼前嘅困难同埋挑战呢？我相信喺我哋嘅经验里面，可能好多事都唔系咁容易。昨日嘅晚堂同埋咧长青崇拜咧，我都讲咗一个咧我嘅经历啊，就系咧一个喺外地翻嚟嘅朋友，我同佢相约嘅时候咧，佢迟咗两个钟。可能咧，你哋觉得我咁小气嘅讲咁多次吓，我都系同佢讲咗，我讲一世嘅呢个经验。佢迟咗两个钟，因为咧佢翻嚟香港之后，佢发觉唔识搭香港嘅铁路，喺要转车嘅地方落咗出咗闸。跟住入翻闸之后咧，去咗反方向嘅路线，跟住兜兜转转两个钟之后咧，先去到我哋相约嘅地方啊！以前一个佢好熟悉嘅环境，好熟悉嘅交通网络，嚟到今天，原来咧都已经好唔一样。佢只系想同朋友相约去食餐饭，原来都相当嘅困难。当以色列人喺巴比伦被掳到去居住了一段的日子，面对当时的困局，讲旧事，想当年，可以想象大家很兴奋，会说以前上帝几好啊，他几厉害啊，帮助我们的祖先，整个的民族从埃及去救出来，明明不可能的了，死路一条，但上帝大能的手竟然将他们救出埃及，甚至令到埃及全军覆没。当他们很兴奋去讲这段的历史，讲上帝的作为，可能背后或者心里面其实还有下半句，不知道大家估不估到是什么呢？为什么今天搞成这样？为什么上帝今天不出手帮我们好像以前一样？为什么我今天要留在这个这么荒凉的境地，面对这么艰难的日子？好多嘅點解，因為過去嘅經歷未必能夠幫助佢哋面對今日嘅困難。但係究竟點樣可以用以往嘅經歷去幫助我哋面對今日呢？我哋繼續去睇翻經文裡面第二部分，嚟到第十八節呢節嘅經文，可以話係成段嘅一個嘅轉捩點。不如我哋一齐嘅去读出第十八节啦，一、二、三，你们。好，嚟到呢度先吓。哇！上帝斩钉截铁，叫当时嘅以色列人唔好追念从前嘅事，亦都唔好思想古时嘅事。佢继续讲，佢话。这位行神迹拯救你祖先的上帝，今日要为你们做一件新的事情，就是要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上帝要以色列人转眼去看行事背后，在历史背后的这一位上帝，不是那些事件那么简单，你要看得通、看得穿，是历史背后的那一位上帝。当时身处巴比伦统治之下的以色列人，眼前不再是红海，背后也不是埃及人。所以上帝不会再用以前的方法去拯救他们了。但是当他们面对着眼前一个没有希望的将来，围绕着他们在一个外邦统治的世界之下，上帝要为他们做一件新的事情。在看起上来无路可走的时候，上帝说他要为他们开一条新的道路，要带领他们继续向前行，要继续往前走。在看起来贫瘠的沙漠，上帝要供应水源，让他们能够生存，让他们继续能够面对前面的艰难。我相信在座当中有一些人都有一些行夜山的经验，行夜山那种的感觉都是有些像在旷野的里面，周围都不是看得清究竟有什么路可走。 靠的可能都只是一盏头灯，看见前面一步一步。但是当你走着走着回头望，原来你就走在一条道路的上面。上主所引领我们的帮助，正正就是在看你无路可走的时候，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向前走，就是行在上主所预备的路径当中。而藉住上帝的带领，藉住上帝的供应，上帝很想去让人知道一件事情，就是上帝和人的关系从来都没有改变过。无论当时的以色列人在耶路撒冷或者在巴比伦，无论是以前一个很光辉的日子，或者他们认为已经沦落到去成为外邦统治的阶下囚，这班的以色列人仍然是上主的百姓，仍然是上主的选民。面对当前的境况，上帝要提醒当时的以色列人，要追念的不是当年的事情，而是一直以来引领他们的上帝。要追想的也不是古时的事情，而是一直以来作为上帝百姓和选民这个的身份。上帝是同一位上帝，虽然在他们眼前看起上来仍然很困局，但是上主的应许仍然的都是在他们的当中。所以作为上帝的选民，作为上帝的百姓，这班的子民应该仍然要有信心，上帝是有能力的那位，而且他必然的会继续的去带领他们，因为上帝亲自的宣告他是上帝，我们是他的百姓，是他的选民。作为上帝的百姓和选民，我们应该怎样回应呢？去到第二十一节，又让我们一起去读出这一节的经文。一二三，这百姓是我为自己做的，为要述说我的美德。原来正如以色列人，他们懂得想当年去讲上帝以前的工作，原来身处当下，他们仍然的要述说上主的作为。想一下，如果我问你们经历上帝的工作，你可不可以分享一下最近的经历啊？不知道我们讲的已经是十几、二十几、三十几年前上帝呼召我或者拯救我的时候那种的经历啊，还是我们讲得出在过去一个礼拜我们怎样去经历到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作为呢？开头提及玻璃门四块玻璃的故事，是取自圣经四段的经文，是记载在圣经当中由旧约贯穿到新约一个的救赎故事。但是看住这个的故事，最重要的是提醒我们，这个救赎的故事不是只是记载在圣经的当中，这个救赎的故事都是发生在安素堂的里面。因着上帝的救赎，传教士本住要对上帝恩典的回应，要去国内向信徒传福音，但是经历打仗，经历政局的变迁，他们被迫离开中国，来到香港或者过境香港，跟住就是见到香港的需要，继续留在这里去建立教会，去服侍当中有需要的人。一班的传教士可以问很多的为什么，一心要传扬福音，穿洋过海来到很远的地方，为什么上主要关上福音的门？为什么上主要他们离开明明是接受差遣要去到的地方？为什么要留在一个好像这么小的香港岛上面？为什么要面对的是这些难民的需要？ 傳教士可以問好多好多嘅點解，但喺眾多嘅困難裏面，呢啲傳教士同樣看見上帝嘅作為。喺環境好困難、資源好缺乏嘅時候，佢哋仍然嘅忠心去牧養一班嘅信徒，凝聚一班信徒喺禱告裏面去尋求上帝，繼續經歷上帝新嘅作為。怎樣去預備一個的地方去興建一個的禮拜堂，怎樣去預備一小撮的群體慢慢去凝聚越來越多的信徒，怎樣讓有限的資源去服侍很多很多的生命，包括在座有些的弟兄姊妹同樣是經歷這些上帝的救贖、上帝的幫助，留咗喺呢个嘅地方。而呢个嘅救赎故事系咪继续喺我哋生命当中，藉住我哋延续喺呢个世界嘅当中呢？作为上主嘅百姓同埋选民，虽然有阵时眼前嘅境况好似睇唔到上帝嘅恩典，好似诸事不顺，好似上帝嘅应许仍然都未出现。但是我们仍然要相信上帝和我们那份的关系，以致我们无论在任何的环境当中，原来仍然可以述说上主的美德、上主的作为。以往的上帝今天在哪里呢？我们怎样去回答这个问题呢？昔日的上帝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今天这位的上帝在哪里呢？这段经文的对象，除了一班一直等候上帝拯救的人之外，这班等候上帝拯救的人，他们当然是很渴望上帝的应许是再一次要实现在他们当中。但我相信在这班经文所讲的对象里面，有一批已经在他们的生活当中慢慢习惯下来。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之后，生活已经慢慢的适应，可能已经没有想过要再有任何的改变，甚至可能没有带着一份的期望，上帝曾经讲过的应许今天是不是还要实现啊？可能他们已经放低了这些的期望，在每日的生活当中已经成为了一个的习惯，甚至可能有些怕上帝你都是不要再说话了，免得我们要再有任何的改变。如果应许真的实现，我们不是又要劳师动众再一轮，真的要回去应许之地咯？事实上在圣经里面我们看见，当后期上主要呼召一班人回归的时候，实在有些人不是即时心甘乐意地去回应，都有一些的忐忑，有一些的挣扎。但同样上帝都透过这段经文要去提醒一班已经习惯的上帝选民，上帝的心意是要上帝的百姓去述说上主的美德。无论你留在当地，无论你要回归回耶路撒冷应许之地，作为上帝的选民就有这份的使命，在任何的境况述说上主的美德。所以圣经今天所讲的，不单止只是对着一班很期待上主拯救的人去讲说话，也都是对着一班他们觉得自己没有迫切需要上帝拯救的人所讲的。上帝要提醒甚至是警告你们，不要习惯了现在那种的安舒，而忘记了你所有的身份。我们仍然要在一个习惯的里面去看见上帝新的作为。今天问我们，在日常的生活里面，我们是不是都有这个眼界看到上帝新的作为呢？我们每日看新闻，见到不同的地区 很多的灾难，是不是我们已经变成习惯？是不是我们已经开始变得无动于衷？在战事之下的国家经历了不单止日复日、月复月，甚至经过多年，我们是不是已经视为了一种习惯，听完这些新闻就算，已经没什么期待上主当中的工作呢？大斋期当中的属灵操练，正正就是帮助我们去拎走一些阻碍我们视线的事情，可以是一些物质、一些的欲望、一些的习惯，为要的让我们仍然看到上帝的作为，同埋提醒緊我哋同上帝一直嗰份嘅关系。所以盼望今天，让我哋再一次嘅被提醒，我哋作为上帝嘅百姓，作为上帝嘅选民，我哋今日除咗去讲上帝喺历史当中嘅作为之外，我哋要看见神今日要行一件新嘅事情喺我哋生命当中，喺我哋教会里面，喺香港嘅里面，在世界的里面，让我们以新的眼光去迎接上主新的作为，以致我们都一同的去回应，在我们每日的见证里面去述说上主的美德。阿们。